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普希将会面，美国官员担心中共提供俄国致命武器；
以巴承诺避免进一步暴力冲突，美国表示欢迎；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幕，聚焦中俄侵权；
戴奇表示，中共至今仍未改变经贸方式，与世贸原则背道而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9周年之际，美国周日宣布，克里米亚半岛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但表示更紧迫的关切是基辅军队重新夺回莫斯科在其长达1年的战争中夺取的土地。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告诉 NBC 的会见媒体节目，虽然现在没有进行和平谈判，乌克兰也可以决定什么是胜利或可接受的外交结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年表示，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在美国对战争进入第二年的另一项评估中，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他的军队迫使乌克兰屈服的能力过于自信。周日，英国国防部表示，一支精锐的俄罗斯步兵部队在乌克兰遭受了重大损失。上周六，欧盟同意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
英国金融时报26号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中国正在考虑运送100架无人机及其他致命武器给俄罗斯。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刚届满周年的俄乌战争中提高支持俄罗斯的意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说，美国先前认为中国不太愿意提供致命武器等援助给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但是在得到最新情报之后，已经在本月改变评估结果。伯恩斯周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国确信中国领导层一直在考虑提供致命装备，但他也说，北京当局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目前也没有关于实际运送致命装备的证据。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说，美国会持续利用私下高层外交渠道警告北京当局提供致命武器给俄罗斯的后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会面时也已经这么做。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26号透露，华盛顿正在与柏林和华沙协商在波兰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事宜，以因应俄罗斯对北约东部边界的威胁。德国之声报道，皮斯托瑞斯接受德国公共第一电视台访问时强调，在与乌克兰接壤的国家进行军事演习，将向北约盟国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非常明确的讯号。他说，相关演习目前正在考虑中，但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细节。皮斯托瑞斯称，北约组织远没有普京认为的那么弱，并指出，北约比起俄军于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前，变得更加强大和团结。
美国周日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在约旦会谈承诺防止进一步的暴力表示欢迎。法新社消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周日罕见地在约旦进行会谈，双方承诺避免进一步的暴力冲突。然而，会谈期间又有2名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遭到杀害。会谈在约旦南部的红海港口城市亚喀巴举行，与会代表包括埃及和美国官员，以及约旦官员和联合国中东与北非事务协调员麦格克。会后的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表示，他们将密切合作以防止进一步的暴力，并重申有必要致力于缓和局势。声明还说，东道国约旦以及埃及和美国都认为，以巴双方达成这些谅解，标志着双方在重建和深化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以实际行动落实这些承诺至关重要， 他还特别感谢近几个星期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埃及总统塞西为确保会谈成功所发挥的作用。
100多位国家领导人和部长们今天将参加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议。这次会议会期超过5周，将从周一开始，持续到4月4号为止。会议将努力应对许多问题，包括俄乌战争、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对意见人士的镇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间的暴力行动，以及如何巩固埃塞俄比亚和平协议等。此外，西方官员也正密切关注新任联合国人权专员沃尔克特克对北京的态度。美联社指出，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可能试图就中共镇压香港民运人士、对西藏的长期压迫以及被指控在新疆侵犯人权向中共施压。基辅及其盟友对俄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的参与感到不满，他将于周四在人权理事会上发言。预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同一天通过视频致辞。
2月25号，美国众议院中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和两位分属民主共和两党的委员成员，同多个华人、藏人、维吾尔人的民主和人权团体一起，在纽约中国城举行抗议中共境外执法的集会。集会的地点是在被 FBI 调查的中共设在海外的警察站之一纽约长乐公所的前面。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尼尔·邓恩说，当中共境外执法时，受害者不光是中国人民，而且包括了美国人民。加拉格尔说，美国国会需要确保 FBI 拥有应对中共境外执法威胁的培训和资源，不仅在首都的 FBI 总部，而且在全国各地每个地方的 FBI 办事处。2023年1月成立的美国众议院中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宗旨是调查和提交关于中共经济、科技和安全发展以及与美国竞争的政策建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沙利文警告，中共如果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将面临真正代价。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2023年度全球移动通信大会 MWC 2023 27号在西班牙首都巴塞罗那正式开幕，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的11万人参加为期4天的大会。今年的展会将探讨推动移动通信行业发生巨变的最新关键技术，包括 5G 新功能、超越现实 Plus、 开放网络、数字万物和金融科技。另外还有5大主题，分别是 5G 连接、先进人工智能、云网络、万物互联和新兴科技。据 MWC 官网的消息显示，来自电信运营、设备制造等移动通信领域的1900家厂商参展。参展厂商包括爱立信、 Verizon。 爱立信总裁兼 CEO 鲍益康、HTC CEO 王雪红、 Netflix 联席 CEO 皮特斯等多家公司的高管在大会期间还将发表演讲。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多位高管也将在大会期间发表演讲。
社交媒体公司 Meta 上周五发布报告，该公司推出 AI 大型语言模型 LLama， 用于研究相关应用工具，并尝试加入微软 Google 的行列，在 ChatGPT 掀起的 AI 大战中创造话题。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表示，该公司也将加入 AI 竞赛。新发布的新机器人系统 LLama 与 ChatGPT 或并不同，这不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与之交谈的系统，相反，它是一种研究工具，在产出文本对话、整理文档以及进行更复杂的任务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例如解决数学问题或是进行科学研究。随着 OpenAI 的 ChatGPT 推出， AI 瞬间成为最火的话题，包括 Google 甚至是中国百度都致力研发相关的产品。 AI 显然已经成为科技行业投资的亮点。
期待已久的苹果混合现实头显 Reality Pro 预计今年6月份推出， 有可能不需要 iPhone 配合使用，最终售价预计超过$3000。彭博社的马克·古尔曼在最新一期的 Power On 通讯中透露，苹果的头显不像最初的 Apple Watch 那样需要和 iPhone 配对。苹果公司正在测试一种空中打字功能，让用户用眼球运动和手势输入文字，但他也提醒说，这项功能还不稳定。古尔曼还说，其中一款比较便宜的型号将在2024年底或2025年上市，可能叫做 Reality One， 它将配备低端显示屏和处理器组件。另外，第二代 Reality Pro 头显也即将推出。第二代 Reality Pro 头显将主要提升性能，虽然第一代型号搭载 M2 芯片和一个专门用于 AR 和 VR 辅助处理的芯片，但它似乎不能够达到苹果期望的图像输出水平，因此第二代 Reality Pro 可能会使用 M3 或 M4 芯片的版本来增强它的图形能力。据天风证券分析师郭明奇指出，为了降低价格，苹果还准备把头显的开发和生产团队从和硕转移到利凯，意味着未来的头显生产主要由中国厂商生产，有助于降低价格。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在 CNN 的国情咨文节目中说，当前的俄乌战争正在给北京带来真正复杂的情况，中共当局正在权衡是否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但是如果北京选择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将会付出真正的代价。请听报道。
周日，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 CNN 国情咨文节目中受访时警告，中共如果继续在乌克兰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将会付出一场真正的代价。他向主持人达纳巴什说，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给北京带来了真正的复杂情况，北京将不得不就如何进行以及是否提供军事援助做出决定。然而，如果北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们将会付出代价。我认为中共领导人在做出决定时正在权衡这一点。沙利文的评论是在乌克兰战争一周年的关键时刻所发表的。三位熟悉情报的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掌握的情报表明，中共政府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用于战争的无人机和弹药。华盛顿邮报也引述官员的话说，中共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的援助包括122毫米和152毫米炮弹，因为俄军前线这些炮弹的供应量正在减少。该消息还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四处寻找更多的军火。莫斯科呼吁朝鲜和伊朗重新供应122毫米和152毫米炮弹，中共也使用这两种炮弹，而西方盟国正试图为乌克兰的榴弹炮采购更多152毫米炮弹，并试图为他们自战争开始以来供应给乌克兰的大炮生产更多符合北约标准的155毫米炮弹。CNN 引述消息人士称，目前北京似乎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因为俄罗斯和中共正在就设备的价格和产品范围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沙利文重申了拜登总统上周五的讲话，即美国政府暂时排除了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的选项。沙利文强调，F-16 战机是以后的问题，现阶段的战争需要坦克、步兵战车、装甲运兵车、大炮和战术防空系统，以便乌克兰战士能够夺回目前被俄军占领的领土。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中共二中全会26号到28号召开，外界关注中共的动向。与此同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预期，拜登与习近平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进行对话。旅居澳洲的著名中国法学家袁宏兵教授表示，对中共不该抱有幻想，他认为拜习会不会有结果。请听报道。
中共第22届二中全会26号在北京召开。香港明报披露，盛传公安部和国安部将在机构改革方案中脱离国务院，转而隶属于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 旅居澳洲的前北京大学法学系教授袁宏斌向希望之声记者说，
这次这个所谓的党和政府机构改革，它的核心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进一步加强习近平个人独裁对权力的控制，特别是对警察权的控制，这是第一个核心。改革的第二个所谓核心就是强化共产党对警察权的控制。那么具体讲，就是现在呢，习近平把他的亲信马仔啊，也就是公安部长王晓红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个什么机构呢？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日常的办公机构。因此呢，通过这样的这次，事实上现在习近平已经通过王晓红任命为中共中央的书记处的书记啊，直接把警察权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事实上不再受国务院领导。这次这个二中全会就是要为这样的一个事实呢，他要从法律上、从机构上捋顺这个关系。首先第一点，事实上已经掌控了，只不过这次是二中全会提出这个机构改革的建议呢，是把已经形成事实的这个东西呢，把它制度化，如此而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啊，他现在要进一步加强习近平的独裁统治，进一步加强共产党对警察权的控制，以便于啊，在必要的时候把国家由平时状态转为战争状态。他现在的作为实际上都是在为发动台海战争做准备。
与此同时，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 NBC News 节目 Middle Press 26号播出的访问中，谈到中国24号针对俄乌战争发表立场文件，沙利文说，战争爆发以来，习近平从未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谈话，但中俄却常常对话。沙利文还提到，目前虽然还没有规划，但他预期拜登和习近平在不久的将来会进行对话。袁宏斌教授认为对中共不该抱有幻想，他表示拜习会不会有结果，
这种努力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因为习近平这个政权呢，他不会改变他的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这个国家基本政策，他总是要幻想给这个对中共暴政的绥靖主义留下一些幻想的余地空间，幻想着跟中共在某些领域还要合作。事实上这种幻想是很快就会被这个严酷的事实击破的。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雅贤播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五向国会提交了2000年美中关系法中所提出的年度报告要求。报告指出，中共的经贸方式和世贸组织的原则背道而驰。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多年之后，中共至今仍然采用国家主导的经济和贸易方式，严重伤害了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工人及企业。请听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五向国会提交了2022年中国旅行世贸组织承诺情况的报告。报告详细阐述了美国对中国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的评估。贸易代表戴奇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多年后，中共仍然采用国家主导的经济和贸易方式，这与世贸组织所有成员国认可的开放、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背道而驰。戴奇说，中共的做法使其成为一个异类，并继续对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工人和企业造成严重伤害。这份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共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的规模，并提醒国际贸易体系必须继续合作，捍卫我们的共同利益，免受这些有害行为的损害。报告中说，在中共加入世贸组织的许多年里，美国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进行了各种双边和多边努力，以解决中共带来的独特挑战。然而，尽管这些努力是持续的，但他们并没有使中共的国家主导、非市场的经济和贸易方式发生有意义的变化。该办公室指出，在过去2年中，拜登政府推行了一项多方面的战略，考虑到美中贸易关系的当前现实，以及中共现在和未来对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构成的诸多挑战，白宫与国会通过了包括两党基础设施法、降低通货膨胀法和芯片与科学法的方式去实现。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说，美国寻求在适当情况下与中方直接接触， 与此同时，拜登总统继续建立盟友和合作伙伴联盟，以解决中共当局及其非市场经济政策和做法所带来的独特问题。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能源部最新情报显示，病毒大流行起源最有可能是实验室泄露，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二十国财长会议中，中共、俄罗斯没有联合声明。
普京辩解说，俄乌战争事关存亡。学者说，俄国不会动用核武。
佛州州长杨金将签署法案，禁止中共购买农田。
能源部最新情报显示，病毒大流行的起源最有可能是实验室泄露。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 CBS 周日播出的访问中说，伊朗的核计划正在以令人忧心的速度发展，而这一进展着实令人非常不安。伯恩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中表示，伊朗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如果他们选择越过红线，只需几周就能提炼到 90%。 但他强调，美国不认为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已决定恢复发展核子武器的计划，我们研判他们已在2003年底暂停或停止这项计划。他表示，伊朗在实际发展武器的能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浓缩铀提炼的进展以及能投放核武的导弹系统方面，正在以令人忧心的速度成长。而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则是俄罗斯提议协助伊朗的导弹计划。伯恩斯强调，美国认为莫斯科正在考虑提供战机给德黑兰当局。
据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周日在 CBS 节目《面对全国》中指出，俄罗斯在过去一年的乌克兰战争中加剧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中方高层对于中共军队是否能成功入侵台湾感到疑虑。他在节目中谈到了俄乌战争对中共入侵台湾企图的影响，而我们的判断至少是，习近平和他的军事领导层今天对他们是否能够完成这一入侵表示怀疑。伯恩斯认为，中共使用武力的潜在风险可能会在这十年和十年以后进一步加大，因此美国需要保持非常仔细的关注。他强调，即使军事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美国也要认真地对待习近平在最终控制台湾方面的野心。而我们确实知道，正如已经公开的那样，习近平已经指示中共军队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决定了在2027年或任何其他年份要发动入侵。
据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籍主席梅南德兹与共和党籍重量级议员里奇近日呼吁拜登政府应该公开强力劝导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不要搭乘飞越俄罗斯领土的班机，以免安全风险。同时表示，应该禁止飞越俄罗斯领空的中国和其他国家航空公司在美国机场起降。梅兰德兹和里奇在写给国务卿布林肯和运输部长朱塔朱吉的信中说，当前形势下的一个衍生现象就是，比起其他与俄罗斯往来的国家的航空公司，美国的航空公司已陷入竞争劣势。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收到这封信的副本。当前美国的航空公司是从美国中转韩国仁川飞往中国上海，而中国的航空公司则可以经过俄罗斯领空直飞美国。美国航空协会也认同这封信，强调了业界长期关切的飞越俄国领空一事，这让美国的客运及货运航空公司直接陷入竞争劣势。
20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已于上周六结束，但是由于中共和俄罗斯两国的反对而没能发表联合声明。东道主印度最后只发表了主席摘要和成果文件。主持会议的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在记者会上说，联合声明中有保留去年11月20国集团巴厘岛峰会宣言的两个段落。印度媒体则指出，除了这两段，主席摘要和成果文件的其他叙述都获得了所有成员国的同意。而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 G20 领导峰会，普京并没有参加。出席峰会的习近平当时签署了带有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无条件撤出言论的宣言。而这次在印度召开的 G20 财长会议上，中共已经拒绝签署带有这样言论的声明，引发外界关注。
据弗吉尼亚州共和党籍州长格伦扬金周日表示，他将签署一项两党法案，阻止中共购买该州的农田，包括矿地科和五角大楼等军事设施附近的农田。法案的发起人共和党州参议员理查德·斯图尔特表示，外国对手目前在全美共约有160万英亩的农田。杨金在周日早间期货节目中说，在弗吉尼亚州，他和州立法者正在坚强地挺身而出，以对抗中共。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农田不被中共收购。他强调，中共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统治世界。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以牺牲美国为代价，正在使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包括剑拔弩张的军队，到用气球和 TikTok 进行监视，并试图通过使用特洛伊木马的方式来渗透我们的经济供应链，比如他们精心密谋的与福特汽车公司的合作。而新的法案现在已经在两党支持的基础上通过，他也将会如期签署。
根据一项近日受到关注的病例，柬埔寨一名11岁的女童日前感染 H5N1 禽流感死亡，她的父亲随后也验出阳性。针对这一案例，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日说，这两个人感染的是柬埔寨当地的禽流感病毒，并非先前担心的新型病毒株 2344B 分支。据柬埔寨上周通报的这两起案例，让人担心是否为 H5N1 禽流感新病毒株所引起，但检验发现并非如此。2020年出现的 2344B 分支，近几个月来在野鸟和家禽中造成的死亡数创新高，还造成哺乳类动物感染，引发全球高度关注。CDC 在声明中说，柬埔寨卫生部进行初步基因定序，这父女俩感染的是 H5 分支 2321C。而 2321C 在柬埔寨的鸟类和家禽中已经传播多年，偶尔会感染到人类。CDC 说，正在对来源进行调查，目前还没有发现人传人的迹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能源部最新情报显示，病毒大流行的起源最有可能是实验室泄露，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服务公司 SpaceX 正准备向国际空间站发射新一批太空人。媒体报道，根据美国宇航局 NASA 公布的数据显示， SpaceX 将在美东时间周一凌晨1:45使用猎鹰9号火箭向国际空间站发射载有四名太空人员的龙飞船。龙飞船将在发射后与火箭分离，随后将启动自身引擎前往国际空间站，预计将在美东时间周二凌晨2:38抵达国际空间站。报道指出，这次行动是 SpaceX 自2020年以来第七次为 NASA 把太空人员送往国际空间站。
据报道，三星电子正在印度大举投资，该公司决定在印度生产下一代可折叠智能手机，使印度成为其智能手机的主要生产基地。目前三星电子在印度生产中低端智能手机，随着印度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中心，该公司正在转向本地生产系统，以维持世界第一大智能手机厂商的地位。该报道指出，尽管印度目前的半导体市场并不大， 但其未来的巨大增长潜力受到了高度评价。另外，印度政府也积极要求三星电子考虑在印度建立半导体工厂。此前有消息称，印度可能会基于已经批准的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开启第二轮行动，邀请企业在该国进行半导体芯片制造投资。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一年之际，普京向西方发出核讹诈，并说莫斯科可能恢复核试验。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希望之声说，俄罗斯不会动用核武把自己逼上绝境。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军入侵乌克兰迈入第二年。在俄罗斯官方电视台周日播放的一个周三录制的节目中，普京辩称，与西方就乌克兰战争的对抗是事关俄罗斯及俄罗斯人民的生存之战，而且他被迫要考虑到北约组织的核能力。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说，普京先前所谓的军事特别行动毋庸置疑的就是战争，因为他想要把乌克兰去军事化，让乌克兰无法对乌东两个俄国的附属国进行武力攻击，甚至认为乌克兰是俄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共在俄乌战争中提高支持俄罗斯的意愿。英国金融时报26号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考尔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本周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中共外交部24号在俄乌战争周年日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包含停战止火、启动和谈等12项内容。陈文甲认为，中共既然口口声声说要保持中立，就不应该有立场，更不应该提出这12点内容。陈文甲说，
中俄有一个所谓战略伙伴的关系哦，那显而易见的，中国呢是帮这个俄罗斯说项。你看这个12点里面呢，就是希望双方之间呢能够这个所谓的停火止战，然后启动和谈，就是推动这个所谓战后的重建。这样在的呢，其实被这个北约呢跟美国是不能尤其乌克兰是不能接受的。
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26号也对中国提出的俄乌战争停火建议以怀疑态度回应说，要看中国做了什么而非说了什么。陈文甲说，虽然中共提出12点立场，但是短期间要拍板停火并不容易。普京在21号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暗示，西方国家如果不能从乌克兰战场上后撤，他将暂停核军备控制，也包括美俄暂停核武器试验。美国总统拜登还警告，俄罗斯和北约的冲突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陈文甲认为，
其实如果动了核武，那代表是世界的末日哦。当然呢，其实美国会反击的，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核武大国。如果这场战事以它的安全跟利益让它极大化，它当然不会去动核武呢，把自己逼上绝境了。不管是俄罗斯也好，不管是乌克兰也好，不管是美国也好，其实每个国家都把安全跟它利益极大化哦。因此呢，我觉得在核武的这个部分呢，在这所谓的动用核武的条件呢，在这个安全跟利益的极大化的前提之下呢，这条件哦是不存在的，而且呢，我觉得也不会到了所谓核武哦这个境界哦。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雅贤播报。
根据美国能源部最新的一部提供给白宫的机密情报显示，持续3年的新冠大流行疾病最有可能是由中国实验室泄露造成的。对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表示，尽管情报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拜登总统已经投入资源来调查病毒起源的问题。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周日报道指出，根据最近能源部提供给白宫和国会主要成员的一份机密情报，认为新冠大流行疾病很可能是一场由实验室泄露所造成的灾难。这份新报告显示了情报界在不同机构间如何对大流行病的起源做出不同的判断。能源部目前与联邦调查局保持一致，认为 该病毒是通过中国实验室事故所传播，而另外其他四个机构连同一个国家情报小组仍然判断这很可能是自然传播，还有两个机构尚未做出决定。然而能源部所给出的结论是最新情报的研究结果，意义重大，因为该机构拥有相当多的科学专业知识，并下辖美国国家实验室网络。一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证实，新的报告是根据新情报和对学术文献的进一步研究以及与政府以外专家的磋商所完成。尽管这份不到五页的新报告不是国会所要求，但立法者们，尤其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正在对大流行病的起源展开自己的调查，并敦促拜登政府和情报界提供更多信息。据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国情咨文节目中表示，虽然情报界在此事上仍存在分歧，但拜登总统已指示将隶属于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纳入评估工作。阿拉斯加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则呼吁在披露能源部评估后举行公开听证会。他说，我们需要进行广泛的听证会，我希望我们国会的民主党同事能够支持这一点。这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表示，想想过去三年刚刚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流行病之一。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周日则说，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必须立即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和盟友合作，追究中共的责任，并制定最新的国际法规，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